你好，欢迎收听由独立媒体报道者制播的 podcast 节目 The Real Story， 我是雪莉。在这里我们透过记者和当事人的声音告诉你世界上正在发生的重要的事。去年九月我卸任报道者总编辑，转任营运长兼任总主笔，当然还是忙于许多深度报道的采访跟制作。但是跳脱总编辑位置以后，让我稍微有点机会去到各地，包括前阵子到了高雄的大港开场的现场，跟报道者的赞助者和读者见面。那我就发现报道者的读者真的非常多元以前知道报道者的读者大部分都是大学老师啊、法界的人、律师、检察官还有法官，那还有一些 NGO 工作者，但是现在发现读者是更多元，是真的分布在百业当中。譬如说有很多的社工、医疗人员、高中老师和工程师，甚至还有投资银行的朋友，表示他还是很有实力可以赞助和捐款报道者的。然后我最意外的是，就是我超连接了一个人，今天我们要特别尝试的议题，就是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我知道现在坐在我正对面的这位疗愈系的歌手，他也是报道者 The Real Story 的听众和我们的读者，所以我和制作人婉珍还有同事古琴就邀约眼前的这一位明星来到报道者。然后他刚好他最近出了新专辑，我们也是看准这个时候约他，他应该不会拒访了，对不对婉珍？
没错
啊，没错。好，那我们欢迎黄介。
hey, 大家好，我是黄介。
黄介，你要不要自我介绍一下？虽然大家可能都听过你。
好，我是一个主要是用吉他写歌的音乐人这样子。那从2007年发第一张专辑到现在都一直在做同一件事情。那今年也发了我的第五张专辑。
所以出道17年。
对对对。
这几天在准备你的访谈的时候，我就完全被黄介包围，然后我觉得听你的音乐和歌声就有一种处于黄介的状态。那种黄介的状态就是没有过度的装饰，然后会让一个人慢下来安静下来，我觉得这个是在这个时代里面很难得的一种状态。有人描述过吗？
我自己是没有想那么多因为我写歌都还是蛮自己的，我不是那种很有服务的
热忱吗？
心情的创作者，这个其实我最近在检讨的一件事，因为我是独生子，然后我好像很害怕跟人有很深的连结，甚至在创作的时候，我都除非是情歌啦，就是会有投射的对象，但是大部分的歌我其实都是在跟自己对话这样子。那跟自己对话的话，可能就会像你讲的那样，就是比较安静、比较 peace， 因为其实我是属于情绪蛮强烈的那种人，在创作以外就是很容易生气啊或者什么东西，然后开心的时候也很开心，不是那种很平的人这样。
我们刚刚在录音之前呢，就先问了黄介说他在 MBTI 里面的人格型16人格型是哪一种，结果那个结论跟我所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他是 INFP， 因为我是 E 型的人就是我很羡慕那种 I 型的人，就是可以跟自己独处这样子所以这个 E 型的人我觉得他要跟自己独处他需要练习对，你基本上是非常能够跟自己独处的。
对啊，从小就很习惯。而且我还蛮喜欢的。
可是通常独生子女会不会比较想要跟外界更多的连接？
我自己是不会耶，小时候觉得独生子很好对，因为我看人家那个兄弟姐妹都在吵架嘛但长大以后就觉得啊，独生子还是有他的缺点，比如说爸妈老了啊，然后或者是成年出社会以后遇到一些问题啊，就是你其实是还蛮孤单的。
的确是遇到你说的状况，独生子女他如果要照顾父母他其实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可是黄介你根本不是一个孤岛啊，因为太多爱你的人了，然后有非常多你喜欢也喜欢你的朋友。
对啊，但是就像我刚一开始讲的，我就很害怕跟人有太深的连结这样，但是这一次发片以后，我觉得我好像开始想要跟大家更亲近一点。
是吗？
对，因为我之前总是会觉得跟听我歌的人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那是一个很礼貌的事情这样。
水瓶座啦，水瓶座都要求平衡。 对不对？
对对对。但后来有时候会收到一些他们的信，那种很赤裸的对我的感谢，然后我都会很心虚，说实在的，我说其实我没有，不是那个意思，我们不是为了你写的，但是我会觉得我们的频率有对到，让我感觉很开心。
哇，这是跟报道者，因为你有一个黄介国嘛，我本来想说晚一点再聊，可是你现在谈到这边，我就觉得黄介国里面的国民跟报道者里面的，假设有个报道者国，跟我们报道者的读者属性是蛮接近的。
当初弄这黄介国就是因为我想要做更核心一点的事，然后所以那个时候是2016-17年吧，脸书就是当时最主要的社群媒体也是开始我觉得不好用了，不好用的点就是
好早就不好用了，
就开始会有很多仇恨的
言论，
大家很想要他们吵架，就你明明发一个东西没什么，底下还有可能吵起来，更何况你是发一个有什么的。
对，
比如说啊，我讲一个我印象深刻的好了，有一次我经过台北车站，然后那时候应该是4-5月吧，就是移工，哎，这要怎么说啊，就是
斋戒月，
斋戒月嘛，对，反正他们就是我有一个周末啊，他们都坐在那个
台北车站大厅，
台北车站的大厅里面啊，我就觉得哦，天啊，好温馨哦，
对，
就是
让移工在周末休假的时候可以聚在一起，
有一个地方可以聚在一起，然后我就拍照，我就发文说觉得温馨，
对，
就底下就吵起来，然后就有人说这不对，而且说这不对的人居然还是我的老朋友，
结果嘞，
我就觉得哇，天哪，原来我们不一样哦，我们想的事情不一样，因为他觉得那里本来就不应该做人，对，但是我就会看到我的国民在底下跟他吵起来这样子，就我都来不及吵，大家就吵起来了。
所以你的起心动念是觉得有没有一个地方可以不要只是用非常的片面的方式来判断彼此？
对，就是一个我可以很真的自由的写我想写东西的地方，然后是可以一篇很长的上千字，而不是在社群上面的那种很片段的东西。
我知道黄介为什么爱报道者了，他刚刚讲到关键字上千字，
对啊，那超爽的，写起来很爽，看起来也很爽，对，因为我最早知道报道者是跟那个毒品有关的，
安毒幽灵，
对，网页搜寻就跳出报道者的网页。
你为什么去 Google 毒品？
因为我很好奇，我觉得毒品这个东西为什么那些进步国家会除罪化，
大麻除罪化，
对，大麻除罪化，或是可能在荷兰他们有一些施打针筒还是政府提供的，对，我就会很好奇说这个是原因到底是什么，我就搜寻到你们，
就是我们跟黄介的连结，其实是在去年 Teach for 台湾为台湾而教在华山的10周年音乐节，然后那时候你在台上表演的时候，我记得是古琴在台下，可能刚好在听音乐会，因为古琴也是那个黄介国的国民，然后他回来的时候他就说学弟我跟你说黄介是我们的听众，我说真的吗，他说因为黄介在上面讲说他平常听的 podcast 就两个，一个就是法律白话文，然后一个就是报道者的 real story，那黄介要不要讲一下你刚刚说除了看我们的文章，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听我们的 podcast， 然后又为什么听我们 podcast？
其实我很常在各个演出场合说叫大家支持报道者，
真的
真的我
感动，
尤其是像参加那种摆明是同温层的，比如说那个国际特色组织那样子的活动，我就是都会说，对对，很好听啊，久久听一次啦，有听起来太硬了，我觉得那个硬不是说很生硬，是讲的那个议题是沉重的，那有些东西你本来不会知道的，但你知道以后你就会觉得啊，怎么还有这种事情发生，有一系列你们做那个移工的，就是有连续三集，我就很喜欢那个第二集，中央山脉的那个，
对，
那超酷的，第二集其实蛮欢乐的，而且在那样的环境下竟然发展成一个乌托邦，大家会互助，然后看医生会大家凑钱，甚至那个雇佣关系也变得很亲密，对，就像家人一样，所以我觉得他们在山上找到了一个自己的家的那种感觉。
对，黄介讲的是我们在2022年，我记得是8月份推出的《抑郁生养》哦，上万名移工父母和他的孩子的崎岖路。然后那个作品刚好是宛如婉珍还有我都有一起上去中央山脉。那我们那时候从山区啊，然后到科技园区，到社区巷口，你会发现说这些好像在我们不知道的角落里面，有很多的移工其实就在台湾成为父母，可是他们非常非常辛苦。像刚刚黄介讲，就是说在中央山脉，我们自己到了山头就发现，他们自己有互助会，因为都是失联移工，
对，
那随便一个山头可能就是2-3千人，然后你会在那个产业道路莫名的转个弯的地方就看到一个公寮，就是一个托儿所对，然后爸爸妈妈早上5点上班之前就先把婴儿放到托儿所里面，然后可能是新住民或者是也是失联的移工就照顾这些十几个小孩，所以他是的确是一个很特殊的互助会的概念，所以那一集你很有印象，
对，因为我觉得讨论到这些议题难免 悲情，可是第二集让我觉得在那样的环境下还是有很多很美好的事情在发生，
黄介在改变呢、欸、
啊，真的吗？
对
你说变得很正面吗？对啊，
黄介现在超正能量。那抱着里面也有非常多就是黄介的国民，除了这件事情之外，我们最近也发现你跟报道者里面有一些人是交叉持股的。
嗯，
怎么说呢，就是这次新作品一切平常里面的封面照片是报道者的前摄影小伟于志伟的作品，设计师跟赖伯业合作。那伯业其实最近这几年我们的影响力报告都是伯业制作的、嗯、所以我说这个是报道者概念股跟交叉持股，为什么会有这个巧合
我也不知道，这真的也太同温层了吧，有点恶心太浓了
太浓了，太强烈了是吗？
对啊，而且我本来也不知道、欸、是伯业今年跟我讲我才知道他有在做报道者的东西。
那你跟伯业什么时候认识的？
我们是2006年认识、
啊、那你比我认识的早，比我早十年、欸、
对对对，因为那时候我第一张专辑的封面是萧敬扬帮我做的，那时候他在萧敬扬那边工作、哦、我们是那时候认识的，
就是风和日丽的阶段。
对对，风和日丽的阶段，就觉得过了这么多年然后还可以继续合作很酷，然后再加上说我这个封面专辑封面想要拍一张很台北的感觉， 我想要有一点点怀旧但是又很台北但是又要很日常、啊
嗯、
他说、哦、他认识一个摄影师这样在报道者以前在报道者工作，然后我就哦好当然好当然好，因为我看报道者的网页文章其实会有一些照片，
对，
那些照片也不是乱拍的，就是
怎么会乱拍，我们是很专业的，我们拿到很多奖、
就是、不是说过去然后这样拍一下就好，因为这种文章也可以那样子吧，也可以是那种过去
没有办法，你应该来报道者就是做一日的实习
啊、
你就知道我们多严谨，
但是你们特别讲究、哦、因为像我就会觉得这个文章的重点是在讲这发生什么事，然后那个记录就是就像纪录片镜头会晃一样，它是应该是记录才对。
哦，就随便拿手机，
对对对对对，它只是记录。但是我看到那个照片，哇，这也太讲究了吧！
哦，那有没有再更爱我们一点，知道我们这么讲究？
有有有有，很低调的讲究、哦，
真的。
对对对，然后我就说，哦，当然好啊，能找到对来拍，就真的志伟拍下去就哇，天
哪！在哪边呢？
在西宁国宅附近的那个桥、
嗯、然后是一个环形的楼梯，
对对对，还有
还在哦，
还在还在还在、
哦、我现在经过天桥我都会特别的走它一下、嗯、因为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消失、
啊、我也是
真的、嗯、
对、
嗯、
我不知道它有没有保留的必要，但是我就是感觉它跟我会有一个记忆的连结，这样
听众朋友听到这边你在想说我们到底今天要聊什么，我今天除了跟黄介聊聊我们之间的关联聊聊一位创作歌手他是怎么阅读的、哦
嗯、
然后他关注什么社会议题，当然也会谈到他最新的创作以及未来有没有机会抱着跟黄介一起合作碰出什么样的新火花。其实黄介有一个特殊的背景啦，我们知道你爸爸其实是这个白色恐怖的受难者，而且在绿岛待过八年、嗯、那之后他出来其实在你9岁10岁的时候他就过世了、哦、所以这个背景我、有一点好奇，就是你也比较少提到这么多的细节、嗯、我自己好奇是说父亲是作为一个白色恐怖受难者的这个背景、嗯、让你会对于整个社会的理解是更多吗，还是你会保持一种更为疏离的状态？
嗯，我爸是白色恐怖受害者，我是到20几岁20-30岁我才知道，因为从小到大家人就是都不会跟我说，就像很多我这一辈的爸妈其实都会告诉我们不要碰政治嘛，就是说政治很脏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啊，
你那无意不吹，
对对对对对，我不太常谈是因为我觉得我其实不算是白色恐怖受害者的二代，因为我爸是出狱以后才跟我妈结婚然后才生下我的，所以我其实并没有感受到什么，如果他们都不讲我到现在也都还是不知道，我是长大以后才开始去找这些事情的，就我想知道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也才知道说、哦、原来白色恐怖抓的人不只是所谓的台湾独立那一群人，其实还有另外一群是很左派思想所谓的比较共产想法的一群人那样。
所以你爸爸是？
我爸是共产那一挂的，
那他是什么原因让他被抓？
他在报纸上面写社论批评国民党、
嗯、
然后就被抓了8年、
嗯
啊、他的另外一个朋友是地理老师被关了10年，因为他在台上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应该跟中国还是
保持
一个连结的、哦、然后他一下课直接就被抓走，没有回过家，
所以比较是左统的那一
派，对，他们是左统那一挂、嗯、陈映真
是陈映真 对, 对人间
他们是那一群的、嗯、对对、
嗯、其实早期的左统他是蛮有理想性格的，
对啊、嗯、而且是一种浪漫的理想性格，就是简直不可能实现的一个方向，我认为。对，
其实那时候的共产主义的确在我们说的六零年代、嗯、它是影响了全世界，
对，其实在日本也有，就各地都有，
对，法国到现在八十岁的人你还可以看到法国的老左派是非常欣赏共产主义的、
嗯、是是是是，
但是这些人如果进到二十一世纪以后知道中国的集权的变化、嗯、可能就会有不一样的想法、嗯、
但我觉得现在的共产主义都会被直接定调为一个邪恶的象征，但我觉得共产跟集权是两件事情啊，共产主义应该是一个方向跟一个想法那样，
跟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当然是有极大的落差、嗯、
是是是是、嗯、因为我觉得这个社会如果要进步的话、嗯、那它的那个分配应该要再更公平一点，
所以黄介这边讲到就是所谓的资本主义这个部分、嗯、就是说资本主义过度的
开发竞争，
谈的是经济的和、社会正义的重新分配嘛，
对对对对对，
而不是权力的集中这件事情，
对对对对对、嗯、
你现在会去追溯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吗，在你爸爸的这个事件里面
会去找，但是坦白说我没有很积极，我可能更有兴趣的是那种九零年到现在的台湾到底发生了哪些事情，
你在补课，
对，我在补课，对、嗯、
还没补到爸爸那一块，
应该说那一块也有看一些在讲白色恐怖的书啦，
嗯 嗯，就你所知爸爸那时候是跟谁关在一起，然后是在绿岛嘛，对不
对，在绿岛，他曾经跟施明德还有柏杨，就他们有同房过，
嗯，
对，啊，我爸是超级喜欢施明德，就觉得他很绅士啊，很他 respect 他啦，啊，其实我也 respect 他，我看他过世的时候，我也是哦，就是一代宗师这样子。
嗯，那你 respect 你爸爸吗？
我也 respect 啊，因为那个年代要发表自己的意见的成本太高了，敢这样做的人，他就是在当下一定是热血沸腾。他后来被关完以后，我觉得他还是有一点改变啦，他对这些东西会有一点失望吧，或者是丧失信心，我有感觉得到。我从小就是他给我的感觉是话很少啊，就微笑啊，大家都喜欢他，就是那种很斯文的人，这样早上起床他就会在他的书房里面做一些日文翻译，早期的芥川龙之介的书都是他翻译的，然后我名字叫黄介，可能就跟这个也是会有关系，介、哦、字不同，但是其实是跟这有关系的，
嗯，
而且很多东西小时候发生的事长大回想就会觉得有点毛骨悚然，
怎么说，
因为我家住新店，调查局在附近，我们家常常会有人来敲门做就是我们户口调查，
户口调查戒严还是在戒严的时候吗？1987年、
哦、有，我80年生的，所以是哦，是是是、
嗯、
我以前都以为是邮差，小时候，对，然后也没拿东西来，然后家里也常会有人打电话来问我爸在不在家、嗯、或是之类的，
所以还是被就是 monitor 的，
对，其实是有是被监控的、嗯、然后我记得就是我爸已经过世了，然后他还打来，我妈就超不爽的，她说他已经死了啦、
嗯、
你还打来干嘛，那样子，对、
嗯嗯、
那个时候也都已经是1990-91年了，
我是觉得你父亲的背景其实也的确会促成一些或造成一些你不一样的生长的环境，你在小的时候爸爸妈妈会希望你不要读新闻，不要看新闻，然后不要去管社会发生的事吗？
不要看新闻，不要读新闻是还好，但是不要管社会发生的事是还蛮明确的，最强烈的事就是太阳花，我去参加结束以后隔天早上我家的电话就是响个不停，就是我们家族的人都打来叫黄介不要去碰那个东西，
嗯，
对，然后我才意识到说啊，原来我跟你们想的事情不一样，当下是蛮挫折的，也开始再去想说为什么他们会这样，
嗯，
对，
所以你觉得为什么妈妈会这样？
我觉得第一就是他们比较喜欢他们比较喜欢讲经国那个路线，
嗯
，OK，
嗯，
就也许是新加坡路线嘛，我不确定，一不一样，嗯嗯，就是那一个
光耀，
大家很守法、很规矩，嗯，我们会越来越好，我们要听话，
嗯，
对，
嗯，
我都印象深刻，讲经国过世的时候， 电视不是就你在看的节目突然都变成那个他的黑白照嘛，啊我妈就在那边哭，啊我爸就在旁边笑，然后小时候说哎为什么，但是我小时候我也会跟着哭哦，因为你从小就是那样长大的嘛，你就觉得啊、哦、好重要哦，没有他怎么办，对，但我不知道我爸为什么笑。嗯，
所以你那个时候在你幼小的这个年纪你已经知道爸爸妈妈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完全不一样。
我没有想那么多，嗯，我只是会觉得我爸好像很乐观。然后第二个是他们也害怕我被利用或是受伤。太阳花那件事情是我觉得对很多人都一样，就是一个启蒙，
一个启蒙的过程。
你开始会对这世界上发生的很多事情你会去在意说他为什么现在这个世界长这样。我是真的是30岁以后才开始的，可能很晚，32、33岁。然后我早期是比较懒人包的，就是我有个好朋友叫吴志宁啊，有一阵子很多社会运动啊，就会说这个人是好人还坏人，就是会很直接问他说这样子怎么，他都会跟我说这也不是好坏，他就丢4、5个连结叫我自己看那样。从那时候开始我才知道说哦，原来背后有这么多的脉络，那时候才知道为什么大专脉络，想说脉络是什么，看了以后才知道哦，原来这就是脉络。
OK，
对，
那可以这么说吗？就是因为爸爸的关系，就是白色恐怖受难者，会让你在那个20、30年间，包括妈妈或者家族会比较保护你，不太去接触这些社会议题。
对对对，总之有些东西就是长大回想就啊，还有为什么我跟我爸的亲戚这么的不亲？我到现在就是跟他们是一个都没联络。然后我后来长大才知道说哦，我爸那时候被关出来以后他们都很害怕
跟他联络。
其实我都能体谅跟理解，因为真的太麻烦了。比如说他的姐妹们跟我爸都还有联络，他们可能也会被牵连或是被监控之类的。
所以你说你怎么会没有受影响呢？你还是二代啊。
对啊，无知就是幸福啊，因为从小完全感觉不到我被剥夺了什么或是我被监控着。
那你有
不知道，
那你有问过母亲为什么那时候很勇敢的嫁给你爸爸？
哦，他有说，他就说哦，我觉得他很可怜，然后人又很好，所以我妈也是充满爱心啦、啊、只能这样说。
那你比较像爸爸还像妈妈？
哦，我完全，我觉得两个都有像到、欸、我有我妈暴躁的个性，然后但是又有我爸那种，我觉得有时候甚至是悲天悯人到有点软弱的感觉。我如果讲缺点的话，就是有时候看到一些太震撼的东西，我没有办法很勇敢的第一时间很勇敢的去面对它，我可能会自己先这样枯萎一下。前几年的乌俄战争啊，我一看到说哇天哪、啊、怎么了？怎么会这样？然后我连愤怒都没了，是一种很强烈的悲伤。
我自己这样听起来，就是父母亲都有非常强悍的那一面，
对对对，
也都有很温柔和温暖的那一面。
对对对对对，
不然也不会这样选择彼此，而且在一个这么困境的当中，还就是陪对方走下去。
而且我觉得难得是我阿嬷算外婆嘛，我妈的妈妈，因为我都从小就叫她阿嬷。他也是对我爸超级好，应该说我妈的家人都很喜欢我爸，我从小就有这个感觉、
也可能心疼他走过的这一切。
对对对对 对, 對、
我们怎么会谈到这边来呢？我们要谈到新闻，可是
其实我很少跟人家谈这个白色恐怖二代、受害者二代这件事，因为我觉得我比起真的受害者，好像那个深刻度是差非常多的。
可能是爸爸出狱以后，
对，
就是、
出狱以后才
成家。但是我也觉得黄介之后可以回去
看一下，
对他的档案。
Okay、
也许你会在各种的线索里面，就是更深入的了解父亲和自己从哪里来。听众朋友听到这边一定知道我们完全没有蕊过，
对，没有蕊过，对
对
对
对。那黄介你在读我们的时候，我们印象深刻的文章或报道，其实我们在访谈之前有请黄介先选了几篇文章嘛，我就发现哇，你选的文章很多都跟家、聚落和群体是有关系的。
其实我很喜欢华光社区跟荣景园区那一篇，因为我有时候常在想一个城市的发展，比如说都更那些的。我小时候有去过一次中华商场，在他要被拆的那一年，我表哥带我去那边，他要做那个学校的制服的裤子。哇，对，然后我到很长大看到以前的照片，我才想起来哦，原来那里本来长那样哦。然后我就一直在想说，都市发展跟更新它要怎么去拿捏呢？我一直搞不懂。 势必要人得牺牲吗？这个是一定要发生的事情吗？
不过刚黄介讲这个华光社区还蛮特别的，我稍微带到这个文章的背景，就是在金山南路跟黄州南路二段，它是被围成华光社区嘛，但是它这个是有一些历史背景，就是那时候1949国民政府来台以后，就是华光社区旁边有日治时期的台北刑务所，它是后来的台北监狱，然后社区里主要住了一些住民，包括司法院员工的宿舍，那他这些人可能是在监狱上班，或者是旁边有一些老兵哦，那里面有非法建物，也有合法的建物。那你可以想象，就是50-60年代，很多人可能来台北打拼，他要住在一个地方，那有些人就住在违建上。当时的政府也没有太多的意识去管理公有财产的这些土地，所以居民就甚至在这上面买卖房屋起来了，然后也领了门牌，但是没有想到后来土地的所有权的政策变化非常非常的大，所以这群人其实被称为就是金砖上的移民。你可以想象中正纪念堂和永康街旁边就是都是台北市说要做台北华尔街跟台北六本木，对，就是你刚刚讲的不断的促进土地的活化，然后让它变得很豪华这件事情，但是这些住民最后就是以不当得利的法律手段，然后政府要求他们
要追讨他们那几十年的租金，对不对？
对，
就是违法使用那块地的钱，
有点荒谬，对不对？
超扯的啊。
对，刚刚讲那个华光社区和荣景园区，因为荣景园区就后来就变成文青打卡的地方，它有很多的咖啡店。那个华光社区在2013年就是遭到强拆了，所以回去看这些人，不管是华光社区，或者是前一阵子有大观社区嘛，也是4-5年前，这些都是因为历史政策整个很复杂的原因，然后变成这些非正规居民他破迁的一个状况。
我觉得破迁首先就是安置一定都要讲好，然后再来就是你这个地方，你要既然你要把它变成一个有历史文化感的地方，那你这个东西应该要很强调它的历史脉络，就是要让人家去那边你会想要知道说这里发生什么，而不是那边现在变得很漂亮，大家去那边玩。我认为没有人味的都跟它就是像样品屋一样，它就是一个空壳，那个地方就只是好看而已。而且什么台北华尔街什么的，
六本木，
我说哦，听着就有点难过，就是为什么不是台北的台北？就是为什么要一个像别的地方那样，而且是每个地方都要有不一样的样子，而不是一个模组去那边套用。
你自己关心这个土地正义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我以前小时候嘛，就是有跟志宁去跑过一些地方，像新店那边的西周部落，还有乐生养院，
是去表演还是去同时支援？
去表演，稍微理解一下那边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啦。那当时那个是太阳花运动之前，所以 我比较没有什么感觉，我只是会觉得啊，他们好可怜哦，抵挡不了这个潮流。
对，
而且那很无奈，因为华光社区他们这样子弄他，他们还真拿政府没辙。
我觉得台湾就是从过去的原住民的部落也是这个状况，
也是
对。然后只是说我们比较少听到是为什么在台北市或者是双北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所以它也不只是都更，它真的就是一个很时代很特别的环境里面创造出来的非正规居住的居民。对。那黄姐，我想要请教你，刚刚讲到志宁嘛，你以前跟志宁在中兴大学森林系是同学，
对，
然后当时就成立了929的乐团，然后你刚刚说会去不管是西周部落或者是苗栗大埔或者是反美丽湾，可能你们都有参与，不管是多少的理解
在
理解这件事情哦。那你觉得读森林系影响你，还是吴志宁这样的朋友而影响你？
主要是交了吴志宁这样的朋友。
是吗？
对，因为他其实很早就比起我来说他早就启蒙了，
吴声老师。
对，所以他大学那时候有参加一个叫做黑森林社啊，其实我一直不知道那是什么社团，
到现在还不知道吗？
我后来大概可以理解，
那是什么？
是一个讨论思想的社团。那时候我就常听说他跟他女朋友吵架，我说吵什么就吵什么，马克思主义跟什么的。我说啊，这有什么好吵的？然后他就说啊，你不懂啦，就我还真的不懂这样子。然后到很大很大以后，我才知道说，原来这个东西可以吵架，而且还蛮严重的这样子，就是在想法上的不同。可是我觉得他这个人很酷的地方就是他不会一直 想要我加入，
嗯，
他会觉得我这样也很好
哦，
对，
他很开放，
对对，很开放。
而且马克思说过一句话，他说哲学不是用来诠释世界的，是用来改变世界的。
啊，这么实用哦！
你下一次跟志玲讲这句话，也许他很有共鸣，
他就觉得哎呦，黄姐有在想事情哦。
可是你自己也说过，你的音乐想要用来改变世界。
哎呦，那个是小时候不懂事啊。对啊，
所以你刚刚提到，比如说这个华光社区是有些人的房子，有些人的家就不见了。
对，
我们其实在最早也谈到那个就是移工家庭，就是在高山上的移工家庭，他们其实就是异乡变成故乡。
嗯，
他这个状况是又是很不一样的。
嗯，
我自己好奇，就是你自己对家的定义是什么？
我觉得家就是一个你不能离开太久的地方，如果你离开太久，能量就会越来越弱，越来越弱，要定期回去充电这样子。
哦，所以即使家里，因为家也会给你情绪的负担啊。对。
哦，那个没差，那个是本来就应该要有的。
哦，情绪的负担。
对对对对对。
但更重要的是，家里是一个让你可以充电的地方。
对对对对对，让你觉得很安心这样子。
哦 ，OK，所以这个是你对家的定义，
安全感吧。应该就主要还是那个安全感跟一个归属感，
就是可以接纳你所有一切的地方。
对，
婉贞，你对家的定义是什么？
我还在寻找。
真的吗？你家在屏东吗？你会怎么描述你的家在哪里？
哦，我想到我大学迎新的第一天，这个要录吗？
要啊，要录啊。
大学迎新第一天，因为我就是那种从小很乖的小孩，本来就是一直想要当老师，然后我到18岁的时候参加那种大学营，就突然觉得天哪，我一定要去当什么主播或是什么，然后 DJ 这种，就是我整个人生大转向。然后家里就觉得脑壳里你这种一定去台北会被骗的啦，做什么媒体啊？然后我们就家庭革命。然后那个时候考大学的唯一一个要求就是我死都要去台北，我就是要离开家里。但是我去台北的第一天，记得迎新的时候，然后有一个自由书写的时间，就会播一些背景音乐嘛。然后那时候是播棉花糖的2375，有一句歌词是回家的路好远嘛，然后就哭了。
哦，
第一天，
对，
就想家了。
但我不确定那是不是想，
但是你要离开家才会知道家是什么吧。对吧？
对，
是那种感觉吧。
对，因为我觉得从就是上大学开始，你跟家的关系就不一样了。然后我最近的一次觉得跟家很有家的感觉是，就是前几天我妈来台北，因为我要搬家嘛，那她上来帮我看一些微博这样。那我觉得我刚其实听黄姐分享还蛮有共鸣的，是我可以理解这样家庭，其实我们是不会在家里很随意的拥抱，或者是说爱，或是怎么样的这种家庭。但是你当然知道，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就是是有感情的连结的，不过它不是一个很大方的爱。可是我就是前两天我妈来上来的时候，因为我们刚好要过一个马路，然后前面就是一个拾荒的阿伯，就好几包他的回收物嘛就掉了，然后我就觉得这样太危险了，我就跟我妈说等一下我去帮他捡一下东西，结果我妈就在后面跟上来，就也帮他捡，然后就说啊，你这个爱把个喝啦，你安内很危险啦什么的。这件事情我就想了很多天，然后我就觉得就是我很骄傲，那是我的家，就是我妈妈跟我的价值观是一样的，然后我因为在这个家成长，我还会成为这样子的人。这样我本来还会担心说他会不会觉得哦，不要管人家啦。
我懂我懂我懂，我觉得常常在那个跟父母意识形态不一样的时候，我们会常会觉得他什么东西都跟我是相反的，但其实不是，他们还是他们是很善良的，只是有些东西我们想的不一样。而且小孩子会传承父母的优点，就像刚刚婉贞说的那个，
对，在那一天之前都觉得我传承的是缺点，
也有缺点，其实也会有。
而且婉贞她非常的同理，对，她会同理很多的身旁的人，可是她最不同理的就是自己
啊，跟我一样哎，我们好像哦。而且我其实常在想，她刚在讲说，可能是因为小时候怎么样或是怎么样，导致于我现在会有这样子的困扰这样子。但我最近又在想说，说不定这根本就是我自己在想的，
想象
也许那些事情根本就没有影响过我，只是我硬要让它影响我。最近比较正面 的想法是这样子啦、嗯、对对对。
黄介刚刚说家就是一个可以让你遇到困难挑战、嗯、挫折还是能够充电的地方，
是是是是是、
嗯、所以你的家会形容那个是在台北还是台中，因为你在台中也生活过一段时间、
哦、是在台北，嗯，这还蛮明确的，但是我好喜欢台中哦、嗯、我去台中念书的那几年我真的很少回台北，就是非必要就是不回台北那样。我连921地震完我都还在台中待了三个礼拜啊，就是会很想要看看哪边需要帮忙、哦、就每天就骑摩托车这样子啊，可能帮人家整理垃圾、嗯、或是那时候很多很多他们就是坏掉的东西要帮忙搬。
那你喜欢台中的原因是什么呢？
啊，我要坦白说吗，大学之前我没有离开过台北，然后我到了台中以后我才发现原来生活可以比较轻松，原来这样子的生活是这么的开心啊、嗯、对，就是我第一次知道说还有这样子的，
还有别种的生活的方式，
还有别种生活方式，然后我就再也离不开台中了、嗯、在念书的那段期间。
嗯嗯，那婉珍可能就是也是大学才离家嘛，哈、嗯。
哦，对啊，你跟我相反呢，你是屏东来台北，对不对？可以给他麦克风吗？我想知道，因为完全相反的感觉。
你要反问我吗？
哎呀，对，为什么？
哦，可以，可以，
没问题，
可以，可以。
因为我想知道，我们是完全相反的。那你来台北，你有觉得天哪，这里好棒哦，的那种感觉？
哦，我觉得这里的东西很难吃
啊、哦，一定的，嗯，
对，就是所有的汤都是假的汤。
没有，没有这个。真的，
我觉得、
欸、东西很少，卤肉饭的卤肉很少，你要很小心的分配，才不会最后只剩下饭。
因为南部都会是真正的大骨汤或鱼骨汤，最神奇的是这个 哦。但是我觉得我有一个最印象深刻、影响我最多的地方，就是台北的公车很多啊。屏东的公车是，尤其是我家住的地方是30分钟才会来一台、嗯。然后我大学的时候，每年暑假回家，我都会写信去那个县长信箱，我都会觉得说不公平哎、欸，为什么我们要缴税？可是我是次等国民啊，为什么屏东人就要用旧的公车，还是那种要拉了之后才会哔哔有声音的，你知道吗？
这是我们小时候
绳子吗？
对，所以我后来才，我不确定这是正确的资讯，就是读者听众可以矫正，就会说我们屏东的公车都是台北淘汰下来的哦，而且我们也没有那个什么 LED 灯牌啊，然后没有那个凉亭座位啊，都是一个就是一个站牌，然后你就要站在那边晒太阳晒30分钟、
oh、
然后上面还会被征信社广告会贴住那个站牌路线，我就会打电话去征信社骂，我就会觉得怎么可以这样对屏东乡亲，我好气哦、喔、等一下这个我好像歪楼欸，
如果要讲你现在家在哪里你会说是哪里？
当然还是屏东，我都说我是屏东人呢、啊。
可是你要在台北搬家
了，有我阿妈就说啊，你被这台北人哦，假
是假吗？
就是房子你就必须要迁户籍才可以用那个自用税率嘛，所以你身份证上你就不会写屏东县，你会就会变就新北市这样。然后我还没有做这件事情，我9月之前要做，但我内心其实有一点点焦虑、嗯，我就觉得我不是屏东人的吗？这样，
你这感觉跟我那时候就是嫁人以后，嗯、然后我妈妈就把我家的钥匙没收了，因为我结婚20年了嘛，嗯我又去打了一把钥匙、嗯、然后我的理由是这样，我可以常回来看你们，你们现在就是身体比较不好、嗯、可是我拿到钥匙那种感觉是我终于要回来了、
嗯、太夸张了，
可是我觉得这个有点伤心哎、欸。
对，
应该讲说大家对于家都有很复杂的情绪，
是、
嗯、有复杂的情感，就是你一方面有依附、嗯、但是你又希望成长，
对
对，那不同世代可能会有不同价值观的冲突、嗯、可是你又希望得到彼此的认同，嗯，父亲母亲也希望得到孩子的认同，那孩子也希望得到父母的认同、嗯、还有阿嬷
你被做台北人啊
那个黄介其实在新专辑一切平常有一首歌就是想回家的时候、嗯、对，要不要谈一谈，其实我们刚刚在谈很多家的概念嘛，
是是是、
嗯、你那时候为什么创作这首歌、哦、
因为我身边有很多外地来台北工作 的朋友啊，我有时候跟他们回去他们住的地方也许是台南或者是台中高雄之类的，然后你会看到他们一下车的那个表情完全不一样，跟在台北完全不一样，就是那种台北奄奄一息，然后一踏上那里就整个哇变得超有精神哦。
你讲的是谁啊？
吴志宁啊，杨大正啊，还有我老婆也是，她是旗津人，你会感觉到他们那一下去的那个走路的样子，还有他的神情，还有他们会迫不及待跟你说啊，这里是什么，这里是什么。我觉得台北人好像比较少这一块、欸、 就是人太多了，然后导致于没有一个人情味，但是我觉得台北人这么多你还要很有人情味，那也太驚了吧，我觉得超级没办法。
是因为那个空间感给人家的压力吗？
能想象你去做捷运每天经过可能500个人好了，你会见到500个人每个人都对你笑吗？超可怕楚门的世界吧。对啊，所以大家还是尽量的
保持一个礼貌的距离，这样。
对对，保持一个礼貌的距离，我觉得这还蛮好的，这就是我心中觉得台北最温柔的地方。
所以你是为了你的朋友们，
对，我
写了这首歌，
为了写这首歌。然后第一句歌词是收到妈妈传来的讯息，问我累了有没有休息，这样。这个其实跟我在台中的一些感觉有关，就是我觉得最想家的那一刻，就是你人在外地，然后妈妈打电话给你啊，你明明很激动，你心里是想哭的，可是你还是要很平淡的跟他说啊，没什么啊，啊，现在就都很好 ，OK 啊，就没什么。嗯，我可能比较驚吧，跟亲人的，
就是
怕他担心，对，然后觉得那个就是触动一个想家的开关呢。
我很喜欢这首歌。哦、oh, ，就是这张一切平常的专辑里面，我最喜欢这首歌。嗯哼哼，对，但它不只是在讲家的感觉，我觉得也在讲一个人跟人之间的关联、
嗯，甚至是我觉得人跟社会，就是我常会观察那种深夜还在操场外面喝啤酒的人，一个人，那我就会很好奇说他们在想什么，他们是很寂寞吗？还是说他们现在只是在放松而已，然后就去想象那些东西，这样。
所以你的歌词是说，你又看见我呆坐在路旁，
嗯，对，请你带我回家，这样。嗯
嗯，我那时候听到这首歌，我掉入我中学的一个时空里。嗯嗯，因为我跟初恋男朋友吵了一架以后、嗯，我还记得那个是在敦化南路跟仁爱路的圆环、嗯，然后我呆坐在那里，因为是初恋嘛、嗯，痛哭流涕，很悲惨，就是那个泪流不止的状况，突然之间有一个中年女性在那个时候她停下脚步跟我说，你还好吗？我非常惊讶在台北街头会有一个人停下脚步然后跟你说你还好吗？然后即使我经过了那个30年，我还是30多年，我还没有办法忘记那一个下午，然后有一个温柔的人跟你说你还好吗、嗯、对，所以有一点像你那歌词说呆坐在路旁、嗯、然后有一个人跟你打招呼，对我说说话，当然没有带我回家、啊、就对我说说话的这种感觉。
是是是是是，这种情绪我也有遇过，就是在路边哭，然后人家问我你还好吗，被欺负了吗？
什么时候、
有一次去看一个，就光点看一个电影，小田切让演的、哦、反正我对于那个母子的戏码会完全的
没有招架能力，
没有招架能力，父子的会有一种 get 不到那个点，可能是我跟我爸的相处太短了、嗯、但是母子是完全扛不住、嗯、对，然后看完以后就在路边就哭到不行哦，一个下午、嗯、也是一个女生过来拍拍我说、哎、你被欺负了吗？我说没有我沉浸在我的那个悲伤之中，
可是还是挺温暖的啦。
对对对， 我觉得台北人他不是冷漠、欸、他是尽量的不要去打扰、
嗯、
对，但是如果你有什么状况的话，大家还是会很迅速的做出反应的。
那如果现在有一个人就是在你面前哭泣，你不认识他，你走过去你会停下脚步吗？
我会啊，我说、欸、需要帮忙吗，这样子、嗯、他说不需要我就走对，说不定人家不想被打扰啊。
他如果说请你带我回家，看到是黄姐
不是太危险了吧，对
我就在这个采访之前、嗯、我就跟 Arnie 康斯坦变化球的主唱和吉他手也是你的好朋友嘛
对对 对
我就问他说哎、欸，我明天要采访黄姐、嗯，他说哦，他常打电话给我，然后我说哎、欸，为什么？他说没有理由的关心。嗯，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人很不喜欢讲电话跟接电话，但我完全相反，我是重要的事要传讯息，但是不重要的事我就打电话，因为我觉得传讯息让人家可以有思考跟转圜的余地。比如说你要问人家答不答应这件事，你要给人家
时间
跟空间可以回你，但是我觉得讲电话就是一个很朋友之间的事情。
你一天会打几通电话？
哦，很长哦，最常打给吴志宁。
一天？
一天？
你大概有没有统计过一天你
两三通吧？
那还好啊。
会吗？现在很多人一天一通都没打，我认识的人几乎一天一通都没打。
我跟你说，我必须说我对于不打电话而只传讯息这件事、我这几年困扰很久、对，因为我是一个在实体世界长大的人，然后我很习惯也喜欢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所以一开始我遇到就是跟同事在一起，我想说哎、同事为什么都传1000字的讯息来、然后但这件事没有办法用电话沟通、对我曾经困扰了，后来我发现那个就是怕打扰别人的一种习惯、
也是一种，
我觉得他们是怕打扰别人、但是我还是很喜欢你说的那个直接打电话这件事情。
对啊，然后不要聊正事，就是聊天。
那我问你，你记得住别人的手机号码吗？
我记得住一部分的人。
你记得住几个？
一二三，
现在很多人是记不住人的手机，
大概5-6个吧。讲电话还是很好啦、
真的。你会讲多久？
我很久哦，然后40分钟到1个多小时。我前一阵子超噁的，我跟博彦两个人好像情侣哦，然后那个手机就是开着聊天，然后我们就在做别的事情，然后我们在聊天，超可怕的。后来我挂掉，我觉得哇天哪，我们在干嘛、
就是有个声音的陪伴哦、
对，有个声音的陪伴。那为什么是博彦啊？
所以可以辨识你是不是老派，是你爱讲电话。
我觉得是。
然后你也喜欢写东西。
对，
你其实用笔还是现在用电脑？
我以前写歌词创作会用笔，但现在发现、用电脑好赞哦、就是它可以移动你的整块的歌词做一个排列、但我觉得感觉还是很不一样、比如说我有试着黄介国的信，我试着想要手写，发现哇超级难，因为他那个写字你要想，你要确定才会写、可是打字你是可以真的是乱打一通、因为你
而且可以 delete。
对，
你刚刚说你2017年开始经营黄介国嘛、然后那时候就是希望说不要像在社群媒体的世界什么都说不清楚，希望能够好好的说清楚、我知道现在好像已经写了84封85封、
对八十几封。
那你是多久写一次？就是写信给自己的粉丝和听众、各自对你们的意义是什么？
密集的时候一个月大概2-3封吧，但是有时候也很常2个月1封3个月1封这样子。那写这个的时候我都会告诉自己说，你在写这个信你是给一个人看的，你不要想象它是给很多人看的、因为想要给很多人看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个工作的感觉、就是你在做一个发言。我觉得既然都办这个了，我就绝对不能让自己走进那个困境，这样
就是服务的困境。
对，绝对不
要讨好，
没有那个东西、
那个人是谁？
我的笔友，我不知道他长怎样，就很小时候的那种笔友、虽然我从来没有拥有过笔友、对，然后我就用这个心情下去写信了。我觉得那个过程很棒，就是它有点像周记，整理你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那你写完你就会发现、其实我很多话想讲、
整理自己。
对，整理自己，那个感觉是很健康的。
为什么呢？
第一就是你记录你发生了什么事，你不会觉得啊，这阵子好像一无是处，什么事都没做。第二个是你在跟那个人说一些你的烦恼或者是什么东西，那过程中其实你已经解决那个烦恼了。当你把它说出来，那个
反刍过了，
对，那个事情就会重量会变没那么重。
不会困扰你。
对，不会困扰我。
其实我们在遭遇很多事情的时候，如果给这个事情一个定位定义或者是意义感、你好像就可以再 move on 的。
对，
那我可以请教你，其实一切平常这个新专辑等了8年，就是细火慢炖的过程，就是你当然也说经历了很多的爆炸跟熄灭嘛、
对，
那如果要说这8年最大的蜕变，自己最大的蜕变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活在当下。这个听起来超废的一句话，就很鸡汤，但是我真的到今年做完这张专辑我才知道什么叫活在当下。不要让过去的事情或是还没发生的事情困扰着你，它会让你活在一个不正确的时间里，你可能在烦恼过去，然后又在想象未来，所以你一直是一个很
躁动吗？
很躁动的状况下。我觉得
现在不烦恼了吗？
我现在还真的不烦恼了、对，就是应该说比较理性跟抽离的看自己的情绪了。还是会生气，然后可能还是会有时候会忧郁，可是我都知道跟以前那一种往死里去的那一种不一样，一直钻牛角尖的是完全不一样。
你觉得最大的差别是什么？是什么改变了你？
这个很难很难去形容一个很明确的时间，因为如果有那么简单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人被情绪困扰了。嗯，我是在某一天早上起来就突然发现，哎，怎么没事了？
哪一年呢？
22年的4月，我都记得。对，就起床以后就，哎，怎么没事了？哎，啊，你说那感觉很怪，就是他纠缠了你好几年，就突然没事了，
太神奇了。
对啊，你也不知道你做了什么事，因为你本来已经打算说啊，也许我的个性就是这样吧，这可能也不是一种病，只是每个人个性不同，不然以前也没有那么多躁郁症或者忧郁症的这种东西啊，说不定是现代人赋予它的一个名词这样子，或是过动什么之类的。但是那一天起床，我就发现，哎，那个东西没了，整个人变得很清楚。
所以那天是一个怎么样的环境你还记得吗？那个
一般，真的很一般的白天，天气正常，算好的。因为我过去那几年可能有去心理咨商啊，然后也有看身心科，也有吃药啊，然后也有逼自己去运动啊，逼自己做一些社交，总之大家会劝你的那些东西，其实我觉得在当下的人都嘛知道，就是你不要再跟他说啊，你应该跟朋友聊聊，出去走走啊，拜拜拜，走什么，大家都知道，就是不用再讲了。对，坦白说我做那些事情都没有，那个当下都有用，可是你回到自己一个人的时候，那些都没用。我觉得那个是最沮丧的事情吧，明明我很努力了，可是最后当我一个人躺在床上要睡觉前，怎么我又来了，我又变成那样，或是我起每天一起床的时候，我怎么又在那里了，
怎么办？如果说还在
撑住啊，撑住就好了，你要努力也可以努力，不努力也没差，但是我觉得你撑住就很努力了。
你自己走过来以后，你会有什么建议吗？怎么样陪伴？假设身旁有些有在这种depressed 的状态的朋友，你觉得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我觉得不要主动问说，哎，今天还好吗？这句话超硬的，要怎么回答？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我觉得要被动的关心。对，
那怎么被动的关心？
你要让那个人知道说，让你的朋友知道说，他有困难的时候，他找你，他不会不好意思。这样就好了，你不要一直主动的去说，哎，今天有没有怎么样啊，或说，哎，最近还有怎么样吗？除非你们两个都是病友吗？可以这样说吗？除非你们两个是一样的，那你们就可以讨，我觉得那个在同一个基础点上，那样子才有办法沟通，就是我们都知道说，啊，现在是什么状况，
就 be there。
对对对对对，
你之前在海边的卡夫卡有一场表演，应该是2015年的时候，我就蛮印象深刻的，你就分享那时候真的吃错药的一个状况。我后来有听到身边非常非常亲密的朋友跟我说，他吃下抗忧郁药以后，他像被一个粉红色的泡泡所包围住。然后那时候其实会很心疼，你会很想跟他一样，就是是不是也吃了这个药丸，然后去感受他的感受，因为那个粉红色泡泡让他完全没有办法感受外面的任何的痛苦情绪，他是完全没有情绪的。那虽然没有痛苦的情绪，他也没有快乐的情绪，
他就是很平，把你压缩在那条线，压缩在所谓的安全值里。其实对于吃药这个东西，我也看过很多文章吧，就是有人在说吃身心科药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其实到现在我也还是会有点搞不懂，但我会觉得如果你真的很不行可以吃，就是可以吃看看。但我还是得说，我最后走出来也不是，我认为跟吃药没有关系，它只是让我在那一段很难熬的时间里稍微盯住而已，有维持住那个一个 OK 的生活状态。对，
所以你撑住的除了是你自己撑住，你的周围的朋友有帮助你一起撑住吗？
我觉得他们都很帮我，但我不是很外显的那种，我不讲他们也不知道我现在是什么状况，所以我有时候看到新闻那种，哎，他不是都好好的，我想说当然啦，不然呢，就你平常要盯住那个样子，还要上台表演，我觉得那是最可怕的事情，在你状况不好的时候上台，因为在台上你能量很强，他所有东西都会被放大，你会很心虚，就是会觉得我现在其实超不适合
对
这些人释放能量的。
那你会拒绝表演吗？那
不会，因为还是有经济压力，那几年非常紧，对，那你又不想在台上讲那些事情，
你不想影响别人，
我可以写在信里，但是我不想在表演的时候说这些事情，尽量的不要，所以那段时间算是比较辛苦的。
所以至少就是 be there， 然后对于还在当下的人就是撑过来，
真的撑过来，真的可以写信给我，我超喜欢收那些信的，我跟你讲这些取暖非常的有用，如果要我说什么最有用的话，就是很多人会 写信跟我讲一些他们真的很黑暗的事情，就是他可能不会跟他的朋友或是跟他的家人讲，但是就他心里那种最深最黑暗的那一块，那你看到以后其实你会有种很温暖的感觉，就是你不孤单，你不会觉得自己很奇怪，因为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然后有些特别我会看得会心疼的，我可能就会回答说好的，我收到了，这样子，就让他知道说我有看到你跟我说这些事情，这是有点像那种互助会吧，这个是最棒的事情。
Arnie 就是有说过他在唱歌前的人他会发现下面都哭成一片，那他就觉得说好像唱出蛮多人的心声的。你在唱歌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感受吗？
我有时候看到底下的人在哭，我会觉得我的歌曲很幸福。我其实还蛮抽离的，就像我刚刚在节目一开始说的一样，我会很害怕跟人建立一个很深的连结，尽管在那个情况下我会觉得我们品味很接近，就是我们都有被那个东西吸引跟感动到，我是开心的。
就是你的作品或是你的创作可以疗愈，
有用的。对，因为艺术作品你很难去说它有没有用，它没办法量化。但是那个时候你就知道啊，这个东西有用的。
如果要为大家点一首歌，你会点哪一首歌给现在正在情绪受苦的人呢？
我想要点两首歌吧，可能下雨的晚上，然后还有我这张专辑的今天起，对，今天起，因为这两个是不同时期的创作。下雨的晚上是我2013年那张专辑里面收的歌，那我身边有一些朋友有些情绪上的困扰吧，那再加上我认识的某个人他离开了这个世界，就是他自杀了，当下觉得非常的震撼，然后也有一点点的自责，就是如果我主动关心他这个事情会不会就不一样那样子，于是我就写说让我知道你真正的想法，在歌词里，然后让我保护你度过每个下雨的晚上，那首歌是在那个状态下写的。那我的歌里面其实有很多跟下雨有关的意境，因为我小时候只要每次一下雨，我爸就会拿板凳坐在阳台，然后就一直看着那个雨，我不知道是不是跟他在监狱里面有一个什么东西连结，所以我就是会觉得说哎，下雨这个东西是一个很浪漫的事情，我不讨厌下雨。再来就是我新专辑里面的今天起，在描述我刚刚讲的2022年4月的某一天早上那一天发生的事情。
对，歌词一开始就说今天起睡醒就开心，我这样练习全新的一天。
对，我觉得在低潮的人真的都希望开心，其实没有很多的需求，你也不会想要赚大钱或是不会想要做很多很嗨的事情，你真的只希望自己可以开心就好，因为开心真的非常的难，那个用钱都买不到的东西。对啊，
你歌词里有说老毛病不是睡不着就是
睡不醒。对对对，我后来发现还真的不是只有我这样，很多人都这样，因为睡眠我觉得是一切的根本。
所以你现在睡得好吗？
我现在睡得好，我最近
2022年4月以后你就睡得很好。
我前几天超怪的，因为我其实有演唱会的票房压力，
然后
我以前都超驚的，但我最近有时候起床就哦，今天怎么那么开心，然后我会有种罪恶感，然后说黄健你在开心什么啊，票还没卖完你在开心什么，但是我是忍不住会觉得很开心，我不知道那种触底反弹的感觉，欸，可以让我开心一下吧，这八年。
所以这八年真的是很多转折，
它很长，然后又很慢，然后你说这八年做了什么事，你还真说不出来，因为就是浑浑噩噩的，
没有这么严重吗？
中间办很多专场，然后也有发一些单曲，有些活动，但是实际上你的内心就是浑浑噩噩的。
那刚黄姐说就是现在睡起来会蛮开心的，但是还是有票房压力，
啊，是
对不对？你5月5号暌违很久，当然都是中间有一些小场的表演，可是这个表演就是五月五号最好的朋友演唱会，应该是一个蛮大场的表演。
对，因为暌违8年的发片呢，有点夸张，中间也做过很多专场啦，但是发片场的规格一定还是会比专场再高一点，就是整个预算或者是整个表演的安排就是会是最火力全开的那一种。那我这是5月5号在台北的 Zap 下午一场晚上一场，就一天唱两场，那两场的内容还会大部分的不一样，
真的。可是叫最好的朋友那时候取名这个一定有什么想法吗？
我觉得我跟我的听众某个程度上也是一种 最好的朋友吧，在表演的时候或在听歌的时候就是很深的连接，那感觉很怪，就是
我可以理解，
我追求的那种不用负责任的友情啊，你懂我意思吗？因为我不知道你的现实生活怎么样嘛，但是我们又可以同时在那个时间点我们彼此连接，就是一种没有责任压力的友情这样，所以我觉得是某一种最好的朋友。
我听你说过有时候你去做健检的时候，我自己有这样的经验，因为我有一次做那个胸部 X 光断层扫描的时候，就是做完以后衣服正要穿上去，然后检验师就偷偷的在我耳边说，我是报道者的赞助者。
Oh my god。 那你知道我那一次那个超驚的吗？照大肠镜跟胃镜我没有买麻醉，然后我都已经换好衣服了，就走到那个路上。
你干嘛不买麻醉了？
啊，我坦白说好了，我第一次做那样子的全身检查，我想知道被侵入的感觉是什么。我很坦白就是这样说，因为你人一生中
总有体验过，是不是？
体验过一次吧，你不能从头麻醉到底吧，你就是要知道那什么感觉啊。那总之走在路上，旁边护理师就跟我说，我很喜欢你的歌。我想说完了，现在买麻醉还来得及吗？他说，哦，那可能要等到明天哦，你还要再吃一次泻药这样。我说好吧，那我们来吧。然后心里就一直告诉你说，这就是科学。
哇，结果你这样子就是侵入式，应该很不舒服啊。
超级不舒服，我那个眼泪跟鼻涕一直流，
应该会想呕吐啊。
呕吐，重要是那个羞耻感啊。对，他看到我了，对，然后我说 Oh my god。 不过说实在的，那个肠胃镜一进去的时候，你觉得很拍摄的东西其实都没了，因为太不舒服了。
OK，
就是一直想吐啊，眼泪一直流，鼻涕一直流。没想到连这样都被认出来，我后来还帮他签名。哎、欸，他很扯，因为我做完那个以后我还继续做那些，他可能住家里附近，在新店更新医院，所以他还回家拿了一张我的专辑，然后我要走的时候还帮他签名。
这个很印象深刻。真的觉得黄介国的国民跟报者的国民很像，就是那种低调的支持，但是他看到你以后又很想要告诉你说，我好支持你们。对，
我之前还有过啊，那个什么得到什么 A 流，就是很严重的流感啊，去台大医院去急诊，然后遇到那个人戳鼻孔，天啊，黄介的鼻孔。我想说，这怎么了吗？然后他在跟我说，他是我的歌迷这样子。但我还蛮开心，他们都会直接跟我说，会忍不住说出来，我就觉得还蛮好笑的。
他们就是看到你非常开心。
是是是，我也开心，
也希望你健康。
是是是，
那下次一定要试的是无痛。
没错，一定要买麻醉，至少不要让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对对对。
那黄介这一次也开了30个的名额给报道者哦，就是我们会给这个每月定期定额500元赞助报道者的朋友，能够一起来到5月5号最好的朋友演唱会。然后知道黄介国里面的国民有不少是社福背景或是医疗背景的，对，所以也是希望能够给他们更多的鼓励。
是，我觉得他们很辛苦，因为很多人会忽略他们其实
情绪劳动很严重，
情绪劳动超级严重。因为我之前有跟芒草心合作，对，然后我有问他们，其实他们有时候遇到一些个案也是会被情勒的啊，情绪劳动是很严重。
对，其实做调查报道工作那个情绪劳动也是蛮严重的。对，因为会有不管受访者或者是读者来的各种反应和压力。
对对对对对。
好，谢谢黄介，就是很开心，因为我自己在黄介的歌曲里面我看到非常多人的处境。对，那报道者虽然是深度长文哦，但是我觉得文章里面其实不只在谈结构，也是看到人的处境，我觉得这个同理是很重要也是很珍贵的一种价值。对对对，其实黄介或者是报道者，我们就是各自用自己的技能，不管是拿笔的或者是创作的，用歌曲声音把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爱和关注投递出去，然后也希望有人可以跟我们有共鸣。谢谢你们就是在远端也接住了我们的讯息，所以谢谢黄介。黄介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哎，报道者真的超赞的。我希望我这一集不要太草包。
不会，
因为上你们的节目压力好大、
哦、真的吗？
真的，我看好多书跟文章哦。结果没有内化，导致于我都讲不出来。
不会啊，我觉得也很 enjoy。 而且黄介，你知道你在报道者有非常多，比如说刚刚有很多国民啊，包括古琴完整，他们其实真的都是从他们的故乡在别的地方。然后你的歌曲真的鼓励了也疗愈了非常多异乡客。 对，然后即使是我跟你一样住在台北，但是我自己也被疗愈，因为我觉得那个人与人之间的关联回到一个比较慢的节奏，然后你有机会回头，就像你说的会回头望一下我们走过来的路，对，不管是那个城市的地景或者是人之间的bonding，然后那种很有礼貌的但是又带着很多厚度和温度的继续走下去，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事情。
是是是是是。
那你要不要把报道者独立思辨自由对话的毛巾带上你五月五号的舞台？
哎、欸，我应该这次周边有出毛巾吗？好，那我带上舞台。
哦、真的，我好开心哎。
OK OK，
好，以上就是这集的节目内容。如果你喜欢这集节目，欢迎你分享给更多的朋友知道，然后或者到报道者官网捐款支持我们。然后另外，我们现在也有在 YT 的频道搜寻报道者 Podcast， 一样可以收听到节目内容。谢谢你的收听，谢谢黄介，
谢谢，
我们下次见，拜拜。
睡醒就开心，我这样练习，全新的一天，旧的问题没有进步也没关系。叹口气，他又来了，这是老毛病，不是睡不着就是睡不醒，出门发现是好天气。你看阳光洒在就没出门的皮肤上，不太习惯这快乐感觉来得太突然，轻放下，竟然可以这样跟你说话。